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学习神的话语。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圣经呢，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1-35节，经文很长，但是呢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希望你们能够打开圣经跟我一块查考这段的经文。我选这段经文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明天呢是三八妇女节，所以我就在想，圣经当中提到无数的妇女，而且这些妇女呢，她们运用她们的智慧，化危机为转机成全了和睦。所以呢，我就想到，撒母耳记上25章，在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亚比该。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亚比该的智慧。我们都知道，当扫罗他一路的追杀大卫的时候呢，大卫真的是越逃越往神的计划发展。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里面呢，就加插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也印证了大卫他必要做王的恩典。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三个中心人物。第一个就是拿巴，第二呢就是大卫，第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亚比该。首先我们来看看拿巴，经文是在1-13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拿巴他是一个愚顽人。从经文的描述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愚顽人有一些生命上面的缺失。第一呢，拿巴是一个心中无神的人。这个呢，让我想起诗篇14篇1节。诗人说，愚顽人心中没有神。而在撒母耳记上25章25节那里告诉我们，拿巴就是一个愚顽的意思。拿巴正是这样的人，他心中没有神。第二呢，我们看到的是拿巴的性情凶恶，这个你可以参考第17节的经文。拿巴的仆人说，拿巴的性情凶暴，没有人敢跟拿巴说话，因为他是一个不听别人说话的人。凶暴另外一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比利是魔鬼的另外一个名称。换句话说，拿巴是邪恶的。第三，我们看到拿巴他目中无人。在第10节，拿巴他一方面说我不认识大卫，但是呢，他又说大卫是耶西的儿子，可见他是认识大卫的。但是拿巴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说他不认识大卫呢？拿巴是从扫罗的角度来看大卫，暗示他是扫罗王的人，也就是扫罗王的仆人，所以他判断大卫是悖逆之子。一个愚顽人目中无人，谁也不放在眼里。在25章1节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圣经说到撒母耳死了，这是一个时代的交替，时代已经完全结束了，历史呢开始进入君王的时代，扫罗王的政权也要结束，大卫的王朝将要来临。然而拿巴的见识呢，他只停留在扫罗那个时代。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个人物，就是大卫。我们看大卫的时候呢，当然了，第一节开始一直到35节都有讲到大卫，但是在这里主要我们看两节的经文，就是第13节跟21节。当他的10个仆人回来回报拿巴的回应之后呢，我们看到13节里面大卫怎么说？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了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也就是说，当时跟随大卫的人有600个人，这一次这件事情呢，他要带400个人去做什么？去要报复。21节那里说什么？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然后大卫他就要带着这些兵要去把拿巴全家杀死。因为拿巴的愚昧，大卫在这里的反应真的是不少。拿巴的狂言触动了大卫的怒气，大卫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拿巴以恶报善，他就被大大的激动，他所做的决定绝对是过激、错误、不合乎神心意的。因为10条诫命当中也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在箴言书里面也说，流无辜人的血的手是为耶和华所恨恶的。大卫这个时候的决定跟他的为人和作风是有一些出入，他被扫罗追杀2次，有机会他可以杀死扫罗，但是他没有下手。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24章第10节，那里他说，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这一次大卫他失控了，他在冲动的时候做了一个绝对是错误的决定。弟兄姊妹，让我们停一停，让我们想一想，任何人在情绪不稳定、激动的时候，思考部分不全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要做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时候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一定会做错的。如果你非常的激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要做什么呢？首先要给自己时间冷静一下，平复自己的心情，情绪稳定下来了，然后再去做决定。大卫在这里跟一个性情不好的人过不去，跟他斗，是一个非常愚笨的行为。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看到对方很激动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对方的情绪不稳定，并且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不适合处理事情。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如果你发现对方情绪波动，或者是你自个儿情绪波动的时候呢，是不适合处理事情。在箴言书里面也非常多次的提醒我们，特别是箴言书22章24节那里说，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这里解释可以解释为要谨慎的交朋友，但是也可以解释作为当对方很生气有情绪的时候，不适合跟他多说话，也不适合处理事情。这个是大卫的情况。第三是我今天的重点要讲的亚比该的智慧，我们可以参考14节一直到31节的经文。我们来看看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在第3节里面，圣经 告诉我们亚比该她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当他的仆人告诉亚比该拿巴辱骂大卫的使者的时候，亚比该急忙地收拾好食物，骑着驴提拿巴送去给大卫，等跟他们求和。这是十四节里面的经文。亚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首先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在亚比该听到仆人告诉他拿巴对大卫的使者的情况之后呢，他立刻有反应，他立刻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他是一个懂得聆听，会听别人说话，而且说的内容的重点。他听到了仆人的报告，马上了解大卫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大卫此时此刻最需要什么呢？大卫需要的是让跟随他的这一班人能够吃得饱，而不是一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道歉。亚比干他没有说，哎呀，我的丈夫做错事情，我赶快跟大卫道歉吧，道歉是没意义的。亚比干立刻理解到大卫他现在需要的是要让跟随他的这些人能够吃饱饭，所以他就立刻让仆人预备了很多东西，然后去见大卫求和。从亚比该他的反应里面，我们看到亚比该他是先讲心情，他是先懂得安抚一个人的心情，他先送礼，预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叫仆人带着他一起去见大卫。另外呢，我们看到当大卫看到这些丰富的礼物的时候，大卫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哎呀，拿巴的人来跟我道歉吗？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他需要的是食物。所以当大卫看到这些丰富的礼物的时候，他的怒气，他的火气就已经消了一半，怒气消了才有心情听亚比该讲话。这个从这里我们也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们要求对方听我们讲话之前，先要在意对方的感觉，先要让对方感觉舒服。对方的感觉都不舒服，你让他听你说话，他是听不进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首先一定要能够听，因为听得懂对方的话，才知道对方心里真正的需要，照着对方所需要的去做，才能够有功效的满足对方的心。我们做姊妹的呢，通常很会讲，也很会做，但是我想问的是，你懂得听吗？你听得懂丈夫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你听得懂孩子没有说出口的需要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去做一大堆的事情，却不是对方所要的，结果呢？结果就是出力不讨好，结果呢就是很无奈。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用心去听，这样才能够听出对方话语当中那个没说出来真正的他的心意。所以我再次的强调，我们要处理事情一定要先处理心情。能够听得懂对方的话，才能够照着对方真正所要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抚平他们的情绪。这就是亚比该他化解危机的智慧。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的高兴，真的是学到很宝贵的功课。其次，我们从亚比该的身上看到他的谦卑。 亚比哥的态度非常的谦卑，他来见大卫的时候，他用迎接君王的礼仪来见大卫。撒母耳记上25:23那里说，亚比该见到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的，当时的大卫是一个失落的流亡者，但是亚比该迎接他的态度却像在迎接一位伟大的君王。一个有智慧的人必定是懂得尊重，尊重别人。尊重是人跟人之间彼此能够和睦相处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又能够以谦卑的态度来尊重对方的话，这个呢就能够激发出对方心中神的美好形象。亚比该的态度是谦卑的，他以王的礼节来尊荣大卫，这个让大卫觉得自己不应该跟拿巴一般的见识，这个让大卫觉得自己应该有王者的心胸来接纳包容。在新约圣经里面，路加福音6:31，主耶稣他也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如果要让人尊重我们的话，看重我们，我们自己首先先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尊重别人，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待人处事的方式跟态度。要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呢，要怎么看呢？要听他说话就知道，从他的话语里面你知道他是有智慧的人还是一个愚昧的人，因为人的话语能够透露出他内在的本质。拿巴因为他的话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亚比该的话语呢却保全了全家人的生命。所以我再次的强调，人的话语当中包含了极大的能量，而人生的成功或者是失败，甚至都会因为一句话而有决定性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看亚比该他说话的智慧。亚比该对大卫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他先主动的承认是自己的过失，亚比该在这里分担了丈夫的罪跟责任。我们人呢常常为了面子的问题很难主动的先认错，就算是真的是自己理亏做错了，有的时候还是不肯认错，特别是夫妻之间，更因为不肯主动的认错，彼此为了争赢，就是说我不肯认输，却输掉了双方的情跟爱。我们以为先认错的人是矮人一等，其实心胸宽广蛮有爱心的人才能够大方的包容对方的过错。亚比该正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女性，虽然得罪大卫的是她的丈夫不是她，但是亚比该这么一说的时候呢，不知不觉的就把丈夫所犯的错洗了一半，这个让大卫再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发怒。接着亚比该对大卫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 当大卫流离，当大卫不断的被扫罗王追杀，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要他的仆人跟拿巴拿一些食物的时候，都遭到很难堪的羞辱跟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心中是有一种非常非常失意的感觉。然而亚比该他却说出了大卫心里面最得安慰的话，也就是说亚比该说出了让大卫得到很大安慰的话。我们看25章26节一直到30节这段经文，26节到30节是这一章25章的一个高潮。在亚比该与大卫的对话当中，亚比该他一共8次他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有8次。听众朋友，你仔细的来看看这段经文。然而呢，他又有9次他尊称大卫为我主我主我主。可见亚比该是一位认识神、敬畏神、也尊重人的女子。我们看看亚比该他怎么跟大卫对话。28节，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他在这里提醒大卫，你现在是为耶和华征战。29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读了。29节，在他在这里提醒大卫，他说他邀请大卫把生命跟深渊的主权交给神。亚比该他高举大卫是为神而征战，让大卫听了很得安慰。他说他提醒他，你现在这样的出去去把拿巴一家都杀了的话，这是违背神的，违背神的，是得罪神的。他在高度的赞美当中仍然有一些提醒。从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呢？学到很高明的说服力。他称赞你，然后又提醒你。30节，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提醒大卫要按着真理来处理事情。他提醒大卫，你今天很生气去杀了拿巴，但是有一天你会为这件事情会懊悔的。31节，邀请大卫思考将来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紧接着亚比该诚恳地劝大卫，千万不要让自己因为一时的感情的冲动造成日后无限量的懊悔。他阻止了大卫为自己报仇，阻止了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这两点对大卫做君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提醒大卫，真正为你伸冤的，真正为你报仇的不是你自己，是上帝。亚比该是站在大卫的立场来说服他，他的恳求是为大卫的好处，而不是为他的利益。他的动机是为大卫，而不是他的家人。这个呢，是沟通说服的最好的一个方法。最后，我们赶快来看一看亚比该，他预见了自己的未来。31节，我就不读了。32节，大卫一直听亚比该说话，大卫讲话了。大卫对亚比该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当受称赞。”他今天派你来见我， 你很有见识，你今天拦阻我亲手杀人复仇，值得称赞。大卫称赞亚比该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亚比该他有外在的美，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有内在的美。大卫他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见识的意思是什么？见识的意思就是分辨的能力。我们不单要有见识，更需要有属灵的见识，因为属灵的见识非常的重要。亚比该的见识不单单是救了自己跟拿巴他的家族免于死亡，也帮助了大卫免于跌倒失去方向。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因为她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法做了适当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来说，是我们要学的很宝贵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要有见识。见识是分辨的能力，每一天我们都要做一些分辨。如果没有属灵的见识的话，我们就很难做一些正确的决定。亚比该的美丽让大卫恢复了原来神的美丽，使他能够找回他自己的身份。亚比该也引发了大卫心中的善，让我们看到神的美善。但愿我们每个人从亚比该的身上都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亚比该，去帮助那些生命当中失去神对他们计划的人，让他们可以冷静下来，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宝贵的器皿，被神大大的使用。我是周素琴，求主祝福他的话语。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竭力在神面前